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蒙哥你好啊。
你好你好。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把我们上次留的功课去做一做。
对，
上次要讲的就是圣经，你要是看不懂没关系，一个地方看不懂，两个地方看不懂，把同样看不懂的地方摆在一起，你就看懂了。
它有时候可能有线索存在里边，你只要看看就可以知道了。
对了对了，哎，那天我们在教会查经，哎，有个弟兄问的问题很好，他说这个圣经两个地方都讲说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嗯，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你怎么办？你就别惹他生气就行了嘛。
我说这一句圣经是千万不要交给青少年在教会里边，别的圣经不背，他这一句圣经他一读到他就记得。
没错没错，
一记得就回家就活学活用。
嗯
啊，嘿嘿嘿，他说两个地方都讲到，我说哦，那就把它摆在一起就懂了嘛。
嗯，
因为一个是以弗所书，一个是哥罗西书，
啊，对，
都是讲到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嗯嗯，
那你把它摆在一起一看，哦，一个地方是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吩咐和警戒教训他们。
嗯，
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啊，免得他们上了志气，这不就行了吗？那你就晓得了什么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
把那个去掉，前后加起来一拼起来一起就知道了，
对吗？你就是按着主的吩咐和警戒教训他们，这是一方面，对不对？可是不要教训到一个地步干什么，让他失了志气，
让他上胆了，嗯，
哎，这就行了吗？这个走在中间就没错。
没错，
那你再要问的话我就不知道了。什么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
再问怎么样算啊，我这样讲算不算，那样讲算不算，嗯，
哎，那他们就问说，那为什么老是说做父亲的不说做母亲的？那还弟兄很可爱的弟兄很风趣，他说啊，我以为做父母亲呢要一起管教，管教的时候要同心，所以你看你太太惹他们的气呢，你就一定要跟太太在一起呢继续惹他们的气。
这是这倒是夫妻同心啊。
那不过他这个问题其实倒是答对了一半，因为姐妹管教儿女是靠反应，他看得不对，他就非说不行，对不对？哎，那这也许就是叫父亲呢稍微在旁边拉一把，免得情况不可收拾。因为现在很多小孩不跟他妈说话，
对对，
尤其中国小孩更甚于不跟他爹说话。
嗯，
所以我们在讲这个会幕里边的约柜啊。讲到两件事情我们到现在搞不清楚，一个就是约柜的尺寸，
对，
一个就是上一次我们最后念到的基路伯，那是什么怪东西。
嗯，
先说约柜的尺寸，哎，要是看不懂这个尺寸什么意思呢，啊，只要问一个问题大概就知道了，上一次圣经提到尺寸是在哪里呀？
这我还真的没想过啊。
你看亚伯拉罕有没有什么尺寸呢？雅各、约瑟，
嗯，
哎，
好像要到挪亚了吧？
啊，就是啦，
嗯，
啊，有说他们筑坛啊，约瑟造基或城，是不是？可是从来没真的把尺寸标出来，标出来尺寸就是挪亚所建的什么
方舟，而且讲到长宽高，
哎，嗯，对了，方舟跟约柜在英语里边是同一个字儿的，都叫 ark 了。
嗯，
那你比这个尺寸呢，长宽高的比例不是完全一样？
不完全一样，对，那个长三倍走。嗯
嗯，所以呢，哎，这个长宽高的比例虽然不一样，可是两者都是有尺寸的，而且名字一样。这个其实已经就告诉我们，啊，约柜大概是干什么的？因为方舟是为了什么呀？
嗯，进去可以得生命的。嗯，
拯救挪亚和他的一家的，
嗯，
对不对？要建约柜，要建会幕，是为了干什么？是为了拯救我们嘛？
嗯， 我们一般以为都是这个约柜是我们朝拜的，对吧？嗯，
实际上这既然用一样的词儿、一样的名字，又是有尺寸的东西，那当然是拯救我们的。
嗯，
同样的办法，基路伯你不知道是什么，那总要问一问上一次提到基路伯是哪里呀？
这个我们的老祖宗被赶出去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耶和华打发亚当和夏娃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人就在这个咒诅里边了，是不是？哎，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个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是为了不让谁去啊？
不让亚当去了。
对，不让亚当和亚当的后裔回到生命树，回到乐园，回到神面前嘛？你回不去了，
回不去，
对不对？这个基路伯啊是什么？是定罪的。
嗯，
是掌管这个四面转动，看起来好像是跟这个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是一样的。
嗯，看守的。
看守的，他对你来说是到神面前的一个禁止，你也可以说是人的审判，人就活在这个咒诅与审判里边。那既然他把这个约柜有尺寸的方舟再一次的赐给我们，意思要拯救我们，那从哪里拯救出来啊？显然是从那个咒诅里边拯救出来，
从那个阻碍我们进到生命树的这条路上面。
对，那这时候，哎，我们上次读了啊，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
嗯，
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要翅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
对，这些都是有讲究吗？
这当然是有讲究了，这个就非常非常像啊，安设基路伯来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嗯，看守那个施恩座。
对对对对对，这个人到神面前呢是有一条道路，这个道路有基路伯在看守，你应该是过不去的。这完全让我们知道说和当初这个伊甸园被封掉的路是很像很像啊，高张翅膀把它盖着，而且是相连的，你根本就没有路可以过去的。可是上次是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次是把守什么？施恩座。哎，这两个东西也是有点像啊。
嗯，
照说生命树的道路应该是人在神面前得恩典、得生命的地方，可是加上基路伯的看守呢，你就过不去了。那这次这个施恩座莫不成是让我们过去吗？因为我们上次已经念了用金金做施恩座，这个施恩座施恩或做什么避罪，
避罪。
哎，把罪遮掩掉了，把罪盖住了，
好像到这个施恩座面前来就可以把我们的罪给遮掩掉了。
哎，对对对，这时候还没讲到底怎么回事。
嗯
啊，然后他就接着就说了，将施恩座放在柜的上边啊，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然后怎么样呢？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了。本来人不能与神相会，因为基路伯把守了生命树的道路，对不对？现在基路伯把守了一个新的东西，叫做施恩座。神不在乐园里边呢，也不在山上啦，这次要在会幕里边，在这个约柜这个地方和我们干什么？
相会。
哎，不是我们去找他，是他来找我们喽。
哎，伊甸园的时候是基路伯好像阻碍我们，
对对对，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所以你如果即或你没读过新约圣经，即或你手上只有这么几句圣经的话，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你如果仔细去想的话，那你一定会特别特别注意这个施恩座到底怎么回事，对不对？
这里说所说的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应当是指以后的事。
没错，
不应当是建造会幕、建造约柜的时候，这些话应当是以色列的神应当亲自给摩西讲过了。
这个就是摩西的好消息啦，意思说你以后要找我啊， 不用这么大排场了，又是山上密云黑暗，又是火焰冲天，是不是？还要爬上来，还在外边等六天，
好辛苦。
哎，我们讨论过他到底在上面吃什么喝什么，实际上他是也不吃也不喝，四十昼夜伏在神的面前。
嗯，
对不对？那这个呵呵，每次来到神面前是很辛苦的，这以后可好了。以后你们替我预备了会幕，在这个会幕的约柜二基路伯中间，我要和你们相会，我要把传给你们一切的话呢，在这个地方吩咐给你们。
嗯，
这有意思，神是向人越走越近，神主动给了我们一条路，把这个看守生命树的道路啊，哎，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呢，好像不见了。对不对？这个基路伯成了我们的福气，但是仍然用基路伯来看守，就知道这事情是非常非常严肃的。
嗯，
就非常慎密。那这个施恩座到底是什么宝贝？有什么奥妙？不但如此呢，这个约柜还是用我们的肩膀来扛抬的。哎呦，这里边呢，哪怕你是生在旧约时代，你如果昼夜的去思想，仔细的去琢磨，那你肯定可以明白一些神的心意，对不对？那谁就是这样一个人呢？大卫就是这样一个人嘛。
嗯，
唯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人便为有福。你说这个摩西五经有什么好思想的？
摩西五经都是定罪的。
不见得啊，你这么一读，你发现说，哎呦，这里边宝贝还真多了，还真有意思的。假如我不知道这个谜底，那你就往那去摸索，慢慢猜。等到后来，那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晓得了。再往后他就讲了，这个施恩座上面要撒什么东西啊？
撒血。
哎，要撒血。
嗯，
要撒血。这个是外面的祭牲，大祭司带着血进到这里，把血撒在施恩座上，神就与我们见面，生命树的道路就开了。那这个血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么有功效？是不是？
对，
嗯，就算你活在旧约，这里面仍然是可以去寻求神的。
不过这些新约都给我们讲解的比较清楚了。嗯，
对了，那今天我们知道了，这个所谓生命树的道路也好，施恩座也好，实际上都是指着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的耶稣基督啊，这被称为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天使同作见证的。这个基路伯其实就是天使的意思，对不对？这本来是神审判人的地方，是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是可怕的，是定罪的地方。现在在同样的地方却成了施恩的地方，为什么？因为这个血，神得了赎价。一下子生命树的道路打开了，回到乐园的路打开了，神恩典的路打开了，人与神和好了。这就是新约里面说啊，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啊。
神主动发起这件事情，这是我们所在传基督的福音，也是主从旧约的时候向摩西启示，又当为我造圣所，就已经开始讲，就已经在他心里的事儿。
嗯，
所以你看圣经说，哎，我们不但是蒙父何等的慈爱让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啊，而且我们今天是有基督的心了。就是这些的奥秘是在从前是没有向人讲的，
整个就没解释。
哎，对，今天连我们世外桃源这种蹩脚节目都可以把这个上帝的心，上帝的奥秘藏在神心里面最隐秘的事向听众朋友说。哎，
会好蒙哥给我们解释一下。
哎呀，这还用蒙哥解释吗？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人解释呢。不是在乎解释的人，而是在乎你听不听。神花了这么大的功夫，预备的这么好，这么美，从当时摩西上山就吃了不少苦头，为什么？让我们今天世外桃源的听众可以听见。但是你听见了，你当不当回事，是不是？
对对对。
哎，我现在发财去了，我管你什么生命树啊、施恩座啊、上帝啊、西奈山啊、会幕啊，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我们基本上是拿了一个入场券，其他的事情不管了。
很多人连入场券都不要拿。那你别忘了，这个基路伯还在这里哦。
嗯，
你要么得到了这个恩典，在这里与神见面，要么这仍然是审判你的地方。
你得不到的是基路伯那个审判的功效仍然是存在的。
对的， 对离，我们只能够凭着羔羊的血从这两个基路伯中间通过，来到神的面前。
嗯
啊，我们的祖宗离开了伊甸园，现在是我们回去的时候，
嗯，
对不对？你看现在多少人想要回归中国？啊，现在中国的就业市场也不好了，美国的就业市场也不好了，好多人急着像热锅的蚂蚁一样，慢点啊！我们的祖宗离开的不是中国啊，是伊甸园呢，是从神面前，从生命树的道路离开了。当时神把守这个生命树，因为他不要一个人带着罪长远活着，
嗯，
对不对？现在他把这个永生重新赐给我们，并且用羔羊的血，用这个施恩座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哎，你不留心，哎，你要是不留心，你就得小心了。啊，所以这是讲到约柜的建造，这个是讲到所谓制造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这个样式啊，我们需要很谨慎的去守着，很谨慎的去明白。为什么？因为这个讲到救恩，讲到福音，与我们每一个人切身有关。啊，但是我们上次讲的事情呢，其实还没讲完，就是有关于这个扛抬约柜的事儿。怎么样，姚记，你还有没有胃口再跟我讲讲？
上次都已经讲完了。
哎，我们还没讲说为什么这个扛抬约柜的人很容易出问题。
那基本上是日常生活当中你是要有点练习嘛，对吧？
我们上次说了，这个约柜是有尺寸的，这个尺寸呢是立位人是有两根杠用。至少两个人，可能是四个人把他扛起来。这个讲到教会里面服侍的同工，把这个基督爱的长阔高深了，要能够带到教会里来，那是靠这个在里面服侍的人，而且是在他们中间啊，就像这四个人扛这个约柜，这个约柜是在他们中间一样啊。那我们也一再说，这四个人不是一二三四啊。你要真正从伯大尼那边来讲的话，有一个是摆宴席的，有一个是死里复活的啊，有一个是伺候的，有一个是打玉瓶的，是不是？香膏抹主的，是讲到这个教会所需要的各方面，为主预备的各方面，是在你们这个基本的同工中间把它扛起来的。
嗯，
那为什么会扛不起来呢？
因为有的人用牛车了，有的用这个汽车了。嗯，
不错。但是如果我们单从出埃及记这一小段话来看，能不能找到原因？
这里面除了甘心乐意，对吧？
这甘心乐意就是第一个了，是不是？他不是甘心乐意的为耶和华送礼物，他不是甘心乐意的来扛抬这个约柜
啊，
那就麻烦。
这
是当然是蒙哥我们自己服侍的经验了。啊，姚记，我们在一起做工好多年，我们总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什么，向来不招兵买马，对不对？
愿意做就做，
这服侍主呢，那真是姜太公钓鱼，你看见我们怎么做，你愿意来，绝对欢迎，但是请你不要来帮忙，要么就是一起，要么就是不一起，没什么叫做帮忙。所谓帮忙，就是我帮帮你，看你不够，我做完我就走了。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再指导指导。这个不是的，我们什么事工都是自己的事儿。
对，我们要做就一起做。
对，你有负担就一起来。
嗯，
没负担就算了，没关系的，你有你的事情要做嘛。
对，
对不对？我们开始一个福音的工作，或者建立一个教会，从来不招兵买马。
嗯，
为什么？当然约柜需要好几个人抬，可是这些人呢必须是主自己带来的，必须有一样的看见，受一样的感动啊。那这件事情只有神能做，我人多说一句话都是不好的，对不对？
对
啊，所以呢，这个甘心乐意很重要。可是你怎么样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甘心乐意？你不要去跟他多谈的啦，谈的越多越迷糊。
对，不能指导他，让他怎么样甘心。
对啊，也不要去劝他。你了不起是把你要做的工作啊，我们的需要讲清楚就好了。有的时候呢，还不要让人家来得太方便，它反而还有它的益处。
嗯，
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出去做一个福音工作，那总是牵扯到开车啊、做菜啊、清理啊，这些粗重的活嘛。
嗯，
是不是？ 那我们到了一个城，哎，人家说，哎，你们这样做很好，我们来帮忙，一定是说没关系，没关系，哎，我们大家应该一起做，请你来我们教会报告一下，不做，不做，不做，你们就有负担的人来看，看了以后的很多事情你爱做什么，你拿起来做就是了。
其实我们很愿意的，更多的同工一起做，
哦，
不过这个事情啊，你的首先得看到这个事情，
对呀，
也是愿意的时候，
对呀，你看到聚会完这么多的东西需要收拾，那你就收拾嘛，你要等我说请你帮忙我们收拾就没意思了，
对，
对不对？你看见这么多的需要，如果这么多的福音朋友来，你就尽管把他带走嘛，往教会里面带去，造就他们，去帮助他们，
没错，
对不对？就这么多的事情可以做，你来看见了就好。你要说我跑到贵宝地去报告一下，去登高一呼一下，那整个的事情都不对，
这个招兵买马来的往往会出问题。
而且你去跟人家谈了，无论你讲的多清楚，人家总认为你是来请求帮助的。
那你就是来找帮忙的吗？
你就是来找帮忙，你要不然你为什么到我们教会来讲呢？是不是？
就
这种亏我们吃多了以后，我们就不干了。
嗯，
那基本的同工总是这样，
嗯，
甘心乐意就可以收下归我，这些人是不需要你去劝说的。
对，
第一个会出问题的地方就是我们没有一样的甘心乐意，第二个会出问题的地方就是他是不是归我，这所谓归我不是归做工的人，而是归主啊，这是神讲的，对不对？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完全归主的人，他整个进来服侍有没有别的动机在里边，
嗯，
哎，对吧？因为上次讲这个练家子，对吧？四个人要抬，
嗯，
这四个人的是一个非常均匀的肩膀。
对，
你在教会服侍不是预备要扬名立万的，
嗯，
不是为了要自成一家之言，
嗯，
不是要让你自己成了一个高僧，是不是出了一个属灵贵人？
你也不能说四个人抬的时候，你有一个人拼命在边上喊号子，
对呀，
拼命擦汗，
啊，哎，所以这些东西啊，你就看见了，甘心乐意来归我。这个所谓来归我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真真正正好的同工啊，他不要你说他好话的，
嗯，
对不对？他从来不要你夸奖
他，
他
已经归主了，其实就是已经在主里面了，uh-huh，
对，你夸奖他，他反而觉得很见外，你这个人很奇怪，
对，
对不对？这些都是应该是最基本的默契。
你要夸了他，其实是很难受的事情，
对呀，啊，你很不对劲啊，我们在一起做，你怎么开始夸起我了？那我也要夸夸你不成？是不是
彼此追捧，
对，其实从心里面是不是彼此爱惜、彼此欣赏？那绝对
是
的，是
嗯哼。
对不对？可是口头上如果谢谢你啦，每天要谢谢你啊，每次你做了什么事情都要别人注意到了，那这个工人不是一个归主的工人。
嗯，
一个要人夸奖的人，当他觉得自己吃了亏或者没有被人注意到的时候，他的反应也是很强烈很强烈的。
嗯，
那个很强烈的反应往往就可以把就是
把他里面东西给暴露出来了，
嘿嘿，把他整个约柜都给抬歪了，都很有可能。对不对？
要是抬到一半撂蹶子，把约柜给扔掉了。
是啊，是啊。那当然，约柜是不会倒的，你不扛它，它也不会倒的，悬在半空中，它也不会倒的啊。只是说呢，如果你不是一个甘心乐意来服侍、甘心乐意来扛台、甘心乐意把自己完全归给神的人，你在服侍的工厂上就会出问题。
没错，嗯，
哎，你自己觉得很委屈啊，很辛苦啊，很可怜呐，啊，同工不了解你啊，大家误解你啊，嗯，这些东西在你身上都会有反应。
嗯，
这时候你就让整个的约柜的扛台啊，会出了问题，
那损失可就大了。你一个人在那里不肯动弹的时候，嗯，其他三个人怎么样？
对呀，
啊，真的是没办法，嗯。
而且，尤其是我们上次节目所讲的这个重点，我觉得这个重点真的是值得一再呼吁所有在教会服侍的弟兄姐妹，你要注意啊，就是要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是我们造圣所的目的。重点是让我们中间使主成为可以居住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把彼此的关系、彼此的坦诚、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饶恕当成第一重要的事情，因为那个是永生神的居所。你光说教会是神的家没有用的。
没错，服侍主千万不要一天到晚注意我自己的感受或者别人对我的这个看法，
啊，
最怕的就是你要真的是不是一个归主的人啊，
嗯，
你不敢说话，你也不好好听别人的话，
嗯，
很会影响到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说话你猜什么意思，你说话我猜什么意思，
嗯，
我们彼此间没办法正常的好好的交通。
整天太太回家 或者是先生回家，两个人就嘟嘟囔囔讲你同工的事情，
对，
哎，那你就别来扛了，是不是？因为你不晓得我们彼此之间，同工彼此之间这个推心置腹啊，这个彼此相爱啊，彼此珍惜啊，是整个教会的本钱，也是教会的命脉。
没错，
不是哪个牧师的学历，哪个人的为人处事多么周到，或者是他恩赐多么大，口才多么好。
嗯，
最后在量的是什么？我们的斤两是在什么地方？哎，我和姚记，姚记和小贝，小贝和二山子，我们大家，到底我们的关系怎么样？
嗯，
你这个关系是在主里边的好。
嗯，
那个约柜就扛得起来。
没错，嗯，
这个关系要是哪怕里面融了几个芝麻粒两根稻草都不行的，直接影响到神的同在。所以你说扛抬约柜有哪些的诀窍，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其实这短短的几句话都给你写的差不多了。
嗯，
这就是神话语厉害的地方啊。但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又到了，雅纪，
嗯，
又发了一顿牢骚，是吧？
这个也不算牢骚吧，严格讲，这是神的话语的力量。
嗯，
那你看见了，你愿意做，就高高兴兴做，
对
啊，也千万别管别人。
嗯，
那没看见的就由他去。
既然要做，我们就注意到是住在你我的什么
中间，
中间，从夫妻、家庭到教会。都是一例。哎，还是姚记，还是你会讲话。那咱们下次就大德鼓励继续讲那个陈设饼和他的桌子。
下次再见。
好的。我要
向山，我要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